创世纪四十三章第一节，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
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我们与你们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
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努力了半刻，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肥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
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
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明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明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便雅明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
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货，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
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
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低粮，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就把先带出来交给他们。
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
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赏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
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
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
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下头下拜。
约瑟景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
你们向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
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又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像约瑟这样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实在就是被圣灵充满，或是蛮有圣灵的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他的心思是被更新的，他的意志呢基本上是被降服的，他的情感呢是被炼净受约束的。所以当约瑟见到他的哥哥们几十年不见了，你看他虽然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但是他感情是非常受约束的，所以他会在那里私底下在那里哭泣，但在他面前呢他能够控制他的感情。而且呢你看他的做法是一个，譬如说他见了他们以后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三天，这三天不是为了要处罚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他自己的罪。所以当他们在三天的被关了三天以后，他们彼此就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你看他所做的事情是按着圣灵的引导，并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他下他们下监三天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后来呢他把那个细面在他们面前绑起来，捆绑他的时候呢是为的就是管教他，而且这个管教是出于爱。所以在他捆绑之前呢他在那里转身退去哭了一场，所以这个管教是出于爱。所以你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或者蛮有圣灵的人，在他身上与他原来的天性是不一样的。这里就让我们想起来在箴言有一句话，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在箴言十六章那边有一句话，那个制服己心，那个心在原文是灵字，能够制服己灵，换句话他这个灵呢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他的魂所充满，是这个非常难的，是强如取成。而且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十章，你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曾经有大概提过，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结果火呢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死了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照人的天然的感情，如果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一定在那里嚎啕痛哭，对不对？但是摩西呢特别对亚伦说，他说你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为什么？因为膏油在他们身上。所以一个膏油在他们身上的人，换句话说，一个是真正是被圣灵充满蛮有圣灵的人呢，他的感情是受约束的。我记得我们曾经提过，在第十章的时候他的这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是各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我们知道火呢，如果我们在第九章的末了，我们看见这个火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换句话说，他们所献的燔祭跟脂油呢，是蒙耶和华悦纳的，所以从耶和华面前呢，就有火出来，在燔祭坛上面呢，就烧尽了这些燔祭跟脂油。从此，燔祭坛的火呢，永远不灭。所以，照理讲，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用的火应该是祭坛上的火，可是他们现在自己生出火，生了火，自己带的火呢，在香炉上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你看，在前面讲到这个火呢，是越辣的火，烧尽了燔祭跟脂油，但现在呢，这个火是审判的火，把他们烧灭烧死。这就提出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不能用凡火，不能用自己肉体天然的火，你不能用肉体的办法天然的能力去侍奉。这个火必须从天上来的，是从灵里面出来的，否则的话，你不但不讨神的喜悦呢，还被烧死。这里死当然也可以指着属灵的死亡说的。然后摩西就对亚伦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所以你看见没有，在亲近人的人中呢，跟在众民面前，你看他讲的不一样。在众民面前呢，他是要得荣耀，可是在亲近他的人中呢，他要显为圣，他是圣洁的。这时候亚伦就默默不言。然后呢，他们这些人就把他们两个人，就是拿达跟亚比户，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所以这里暗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当时没有穿袍子。为什么没有穿袍子呢？跟后面这句话有关，就第九节所讲的，他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这两个人为什么会献上燔火呢？很可能他们喝了酒，记得罗亚曾经喝了酒就赤身露体，显出羞耻来了嘛。那这两个儿子呢，拿达亚比户呢，他们可能喝了酒，所以后面讲说你们不可再喝酒啊。喝了酒呢，结果呢，他不但献上燔火，他们也没有穿袍子，袍子都脱了，在耶和华面前显出自己的肉体出来，所以这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为了在神亲近他的人面前要显为圣呢，从耶和华面前就火就出来了，烧死他们。但不仅如此，你看摩西特别跟亚伦和他另外的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非常悲伤的时候呢，他是蓬头散发的，他是把衣裳撕裂的，表示他心都撕裂了，很难过到一个地步。可是在神的面前，在你侍奉的有膏油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的情感必须要受约束，所以他不能够蓬头散发，也不能够撕裂衣裳。我们知道蓬头散发啊，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代表你一个侍奉必须要受约束。因为做祭司的人进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戴帽子的，他们有帽子有衣裳的。你蓬头散发了，换句话说，你不受约束了，所以侍奉必须要受约束。他也讲到了，你必须要不可以撕裂衣裳。我们知道衣裳呢是代表我们的行为说的，撕裂衣裳呢代表你的行为，你的生活呢有了破绽，这是从属灵的意思来讲。所以这些你都不能做，免得你死亡。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有圣膏油在我们身上，换句话，圣灵充满了一个人呢，你必须要侍奉是受约束的，你不能让你的情感随便出来的，你的行为你的举止呢必须没有破口的。而且呢，第七节讲，你们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换句话说，你现在是有圣膏油在身上，你这个圣灵充满的人，你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你不能到世界去，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一个实在是被有神的灵在身上，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是感情是要受约束的，他的心思是要被更新的， 意思是要降服的。所以在四十二章，就上一章呢，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看见它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神的话是很深的，神的话呢不仅在当时，在今天也是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看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大概的看过。在四十二章呢，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知道这些的兄弟们，对约瑟来讲，这些兄弟们都得罪他的，现在他们来见他。你知道主，约瑟是代表主的，而是预表主的。今天我们也常常得罪主，他们这些兄弟来见约瑟呢，换句话，他们有亏欠，有亏欠呢，怎么来见他的哥哥？也讲出了今天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在行为上，我们得罪了主，我们怎么样来见主？这边都有他的，都有他一定的那个启示在这边的啊。譬如说在上一章，就四十二章里面，他讲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这些人呢来，就是约瑟的哥哥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得罪神了，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再来看，譬如说到了第十七节，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三天。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我们不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然后在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管教呢，要认罪，我们要认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到了譬如说到了二十二节，他们讲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所以看见呢这个血啊，血的价值，就你要认识血的价值，你不但要认罪，你还是知道血的价值。最后呢，他们约瑟把他们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捆绑，换句话说，我们的肉体啊要受对付。所以这些其实很多这里面的细节都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摆在这里面。我们只有慢慢的来读，慢慢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走读那么多细节，我们就这样看过去。我们今天就来到四十三章啊。四十三章他讲到那地的饥荒甚大啊，那地我们知道是指的迦南地说的啊，甚大呢表示这次饥荒是他们超过他们想象的，非常的大，超过他们想象的，不是他们能够预备好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饥荒非常的大。我记得我们读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常常引一出圣经，就是诗篇一百零五篇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也讲到这一件事情啊。诗篇一百零五篇第十六节啊，他讲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你看他是指的我们的神说的啊。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你看也讲了那地，对不对？跟前面一样，都是那地。那个地我们知道都是指的迦南地说的。他命饥荒降在那地，将所倚靠的粮食全然断绝。所以这是神所做的。在他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啊，所以约瑟被卖，所以虽然有饥荒，而且这个饥荒是出于神的。然后，但是在饥荒之前呢，神就已经先打发约瑟去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都读过了啊，然后我们就跳到二十三节啊，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这是讲到我们之后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啊。然后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啊，这就是我们之后要读的这几章里面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地的饥荒很大。这是出于神的，那神有个目的是要把他们都带到埃及去。我们知道我们在创世纪之前呢，读到在迦南地呢也发生过饥荒。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记得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发生饥荒，对不对？可是那时的饥荒呢跟现在这个饥荒目的不一样。那时候饥荒呢是特别为着试炼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啊。所以呢他经过试炼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失败了，他就下到埃及。下到埃及呢，你看他的妻子被人家娶走，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呢，他不能够把妻子拿回来。那结果因为神保守他，所以不但把妻子带回来呢，而带回了很多牛羊仆婢回来。然后到了20章，又有一次饥荒，这时候他就没有下到埃及了，这是下到了非利士人之地。那到了26章，我们知道又发生一次饥荒，这饥荒是在以撒身上，也是对他的试炼。那很可能以撒也接着要下埃及，只有神阻挡了他，就来到非利士地，然后他犯了同样的错误，跟他父亲同样错误。所以你发觉呢，这几次饥荒基本上呢是为了试炼他们。可是在43章的这个饥荒呢，不是试炼他们，因为我们读到诗篇105篇，我们就知道，所以这是有特别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呢，从某一方面来给我们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就晓得，你知道埃及地虽然是饥荒，但并不是他什么都没有产。为什么呢？你读11节你就知道，11节啊，他这边讲到，他说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这些东西都取一点收在器具。所以他们还有食物啊，虽然这些食物不是基本的食物，但他们还是有出产。所以你就发觉呢，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方呢饥荒很大，但他们还是有些出产。可是神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为什么？因为约瑟在那边，约瑟是代表我们主的。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讲到基督的丰富。换句话说，在他们仍然可以享受到基督的丰富，但是呢基督不在这里。所以有一个目的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有神的祝福，我们可能有神的能力，可能有神的医治，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神的自己。这边就是这一段话所讲的。因为这个地方饥荒，为什么饥荒呢？因为约瑟不在嘛，约瑟代表主嘛。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可能还有刚才所讲的乳香蜂蜜这些东西啊，这等一下我们都要讲的，这些都是在讲到基督的丰富说的。可是你有基督的丰富，但是你没有基督自己呢，你还是需要被带到埃及去，带到基督那里去。所以这一段话呢就特别告诉我们，你可以有这些东西，但你可能没有主。这也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在列王记上3章所讲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在列王记上3章，你看见3章3节，你看到所罗门，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你看所罗门他爱耶和华，他也遵行律例，可是圣经上怎么讲？只是，你看，换句话说不完全，有一点缺陷了。只是呢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秋坛是当时的祭坛，那秋坛所代表的呢，是特别讲到主的工作说的，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嘛，是代表他为我们所做的，代表主的工作。换句话说呢，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耶和华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呢，可是呢，他是在秋坛上献祭烧香，他所宝贵的乃是神为他做了些什么，神为他做了什么，他所抓住的是神的工作。结果他在梦中呢，神就向他显现，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结果他求的是智慧，也就是在原文那个智慧，就是一个人听的心可以判断众民，就是第9节讲的，求你赐给我智慧，就是一个人听的心可以判断你的民。结果神非常喜悦他这样祷告，因为说你不求寿也不求福，单求智慧呢，我就把这个赐给你，不但赐给你呢，也赐给你富足尊荣。所以你看见没有， 他求智慧，他没有求这些富足尊荣啊长寿啊，结果神不但给他智慧，也给他这些。所以当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呢，他讲到怎么样呢？他讲到智慧啊，讲到左手跟右手，一个有长寿，一个有富贵。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富贵跟长寿是智慧的左右手，很奇妙。意思说你有了智慧，你就有富贵，你就有长寿。结果神赐给他以后呢，他醒了，不料是个梦。可是他一回到耶路撒冷，在十五节一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柜我们讲过，约柜是代表是主的自己。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呢，他所宝贵的乃是神的工作，神为他做了些什么。当他得到智慧以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宝贵神的自己。你看他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不但有燔祭，前面只献燔祭，这边不但有燔祭呢，他也献了平安祭。平安祭就讲到不但我们与神和好啊，也我们与弟兄姊妹都能够和好，生出了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记得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那边讲到什么话呢？我们曾经也讲过，那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呢？清洁，对不对？后是和平。他为什么讲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呢？清洁在原文是纯洁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些人很不纯的，我们也爱主，但我们也爱世界，或者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我们也爱自己。我们爱主呢，我们可能更爱他的恩赐，更爱他的能力，更爱他的医治，更爱他的祝福。但是真有智慧以后，首先你发觉一个智慧所彰显出来乃是一个纯洁，那个纯洁的就是单单爱主的自己。接下来呢，有了纯洁，接下来就是和平。你看你跟神，你真有这样的纯洁以后呢，你一定里面是平安，是平静的，神极深的平安在你里面，基督的平安一定在你里面做主。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其实它的属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时候的饥荒呢，是为了把他们带到约瑟的面前，让他们认识主的自己。以前他们认识迦南地的丰富，认识主的祝福、主的恩赐、主的能力，但现在呢，要把他们带到约瑟的面前，带到主自己的面前。好，然后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所以你看见呢，主给我们的粮食啊，因着我们器皿不够的缘故啊，总有吃尽的一天。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你知道，我们必须要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每天都要到他面前来涤粮，我们每天都要亲近主。你不能拿昨天从主那边领受的亮光来应付今天的需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当天给我们食物。所以主耶稣在主祷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今日的饮食，对不对？今日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每一天你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来。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什么呢？马拉你必须要每天来拾取的，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其实马拉有很多可以交通，我们先简单的交通几点。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16章19节，你看啊，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或者他每天都要收啊。到了21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所以我们每一天早晨啊，都应当来亲近主，就是读经，就是祷告，来亲近主，领受每一天的粮食。 来应付我们这一天的需要，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你知道在主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到有些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生，发苗又快，日头出来一晒就干了。所以你看日头一发热，日头出来，所以日头是代表患难说的啊，在这里。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有每天好好的亲近主，从主那里领受我们该得的那一份呢，你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等到患难一来了呢，你再去寻找没有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去来亲近主，而且他说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你每天都要收取，不许什么人都要留到早晨。而且呢，我们看见就是说第十四就十四节，同样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这就是马拉。所以马拉是怎么出现的？是露水上升之后就出现的。我们知道露水是特别讲到圣灵说的，马拉是讲到我们主自己。所以露水上升就来了，每一次圣灵来他都是为了高举基督的啊。所以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你发觉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为的就是高举基督啊。然后二十二节他说，到了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很奇妙啊，每一天都要只能收，有的人多收有人少收，到后来都没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可是到了第六天他们就可以收双份了啊，双倍的食物。而且到了第六天不也没坏，也没长虫子，也没臭，第七天就可以吃了。所以这是讲到，这是一个预言，讲到真正的安息日到了，就是国度的时候呢，我们要吃隐藏的马拉。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那边讲到隐藏的马拉给得胜者吃的，在国度里面有份的。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食物我们都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我每天要从主那里得的，要不然的话真的你真的不知道你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到时候呢你就非常紧张。但如果你今天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发生事情之前呢，主借着他的信息，借着他的话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在很多经历上都知道预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到主的话，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应付我们的需要。所以在创世纪四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从埃及带来粮食会吃尽的，他们必须要常常，所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人来，每一次的属灵的饥渴都再次催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第三节，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犹大在这里说话。其实四十三章你会发觉犹大常常说话，为什么？因为犹大在这时候已经显出他长子的那个名分出来了。我们知道流变失败了啊，然后利未跟西缅都是很残暴的人呢，西缅后来被关起来，对不对？犹大就慢慢显出他那个长子的生命出来，所以犹大在这里说话，对雅各说，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所以要见主的面，你必须要把你那个兄弟带来啊。他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粮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所以呢，把兄弟带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里的兄弟当时指毕雅悯，说就指那个小兄弟嘛。那小兄弟常常是指的什么呢？指的生命很不成熟的，因为小嘛，年幼嘛，你知道。小兄弟呢，常常是我们所忽略的，因为他很麻烦。你知道，有的时候主真的是把一些小兄弟摆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麻烦的，常常给我们很多的难处。但是主的话很奇妙啊，你不把这个小兄弟带来，你就不要见我的面。换句话呢，这个小兄弟要特别的保守住， 你如果叫一个小子跌倒的啊，你还不如把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所以你知道主量给我们很多的小兄弟，我们不但不能够排斥他们，我们反而要接纳他，好好的带他，带他有一天一起去见主的。你没有好好带他，你还真的不能去见主。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你记得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讲了一段话啊，也很有意思。第五章啊，我们从21节开始看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古人当时就是他们的祖宗嘛啊，因为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啊吩咐列祖嘛啊，所以他这边讲到不可杀人呢、啊，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就是引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的话啊。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看，吩咐古人话说你不可杀人，凡杀人难免受审判，但主告诉门徒，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这就很严重了，以前是杀人就好了，你就要受审判了，现在是连动怒都要受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人常常杀人之前呢都是先动怒的，所以动怒是杀人之前的表征。所以主对付的不仅仅是行为，主对付的是行为背后的那个动机。所以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人都难免受审判。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26节，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好了，很宝，也是很宝贵的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很有意思。这句话在什么后面你知道，是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说的，对不对？你知道你怎么脱旧人，你怎么穿新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脱，我们也不会穿，对不对？但主在这边呢就借着保罗的话啊，他讲了一些，其中就讲到了生气不要犯罪。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你知道我们不要生气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生气，对不对？这是我们有肉体在嘛，我们一定是生气的。但他说生气有个原则，你不能犯罪。生气容易犯罪，但是像你看主耶稣也生气，但主耶稣没有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的怒是义怒，换句话说，他的生气是为着主生气的，他没有自己私人的肉体在。我们生气容易犯罪，因为我们有肉体在，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生气呢，你不能犯，不要犯罪。而且他特别讲到，你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可含怒。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含怒。你知道，我们早上一起来，有人得罪我们，开始生气了，这个生气可能是一点点的。那上班呢，在上班的途中开车子，又有人惹我们生气了，这个怒气又开始大了。到了公司以后，哇，那个老板给我们气，同事给我们气，那越来越大，是吧？就快爆掉了。可是呢，主的话是什么？你可以生气，你也可以含怒，但是你不可含怒到日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日落不要照在你的怒气上。所以这句话很有智慧的，你知道，因为如果我们含怒到日落呢，接下来就怎么样？就带着，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了，对不对？整个晚上在想这个东西，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慢慢忍，慢慢忍，到后来就爆掉了。所以主的话是告诉他，知道我们会生气，但你生气不要犯罪。但你含怒呢，你要到日落你要听，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晚上，你应该跟主有一个交代了，来到主的面前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生那么多气，我怒气那么多了，不能再下去了，再下去就要爆掉了。这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呢？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了。对，主的话摆在很面前了。这时候呢，主的话就来了，圣灵可能一句话两句话就把你戳破了，有这样气就漏掉了。好，然后第二天呢，你又开始 同样的这样，所以他在允许你生气，允许你含怒，但是呢不让你爆掉啊，这是这主的智慧。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就讲到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看嘛，动怒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动怒了，你所以主的话很奇妙告诉我们，你不要含怒到日落，你知道你有的时候你含越来就你就开始对弟兄动怒了，就这时候呢气消了，好，第二天再来，你看我们有一定的容量，一天的容量倒还可以容下来，好，到了日落就对付清楚了，这样一直下去呢就不会向弟兄动怒，你看神的话多有智慧啊。然后他接着说呢，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拉加的意思就是说，你骂弟兄是没有用的，怎么那么没用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嘴巴没有骂，心里面也会骂，对，这个弟兄怎么搞的啊？你难免公会的审判。凡向弟兄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这个磨砺又更严重了，磨砺就好像我们讲你这个笨蛋，你知道，就比那个没用又更厉害了，他能难免地狱的火。这个地狱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啊，跟有一个字很接近，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是引用一句话啊，这是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还是要留下来，我们还没讲完嘛，所以你一手按着马太，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十一节啊，他们在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在原文跟那个这个字这个地狱是同个字啊，同个音啊，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你看当时啊，当时的拜偶像的人，他们是在新嫩子谷呢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神啊，这是当时呢在迦南地他们那些原来的那些拜偶像的民族所做的事情。后来呢犹太人也行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呢变成他们献祭杀焚烧自己儿女的地方，新嫩子谷。后来呢，后来的以色列人呢就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好像人家罪犯啊，人家犯了罪被杀死，被死了以后呢，判死刑以后呢，在这地方焚烧他们尸体的，然后慢慢就演变了，以后变成他们一个像焚化炉，一个焚化炉场，所以这个地方的火呢一直不熄灭的，因为随时都有人到这些废物过来焚烧啊，所以主耶稣就用这句话的意思来引用在这里，就是难免地狱的火，因为地狱的火也是一直烧不灭的嘛，火是不灭的，在地狱里面，所以就引用在新嫩子谷，他火一直在烧，一直在烧，引用这句话，他难免地狱的火。他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是为了蒙神的恩典啊，还愿或是感恩。这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啊，换句话说，圣灵在这个做工了啊，让你想起来了，弟兄向你还愿，你就应当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你要先要跟弟兄和好，你同告你的对头，这里的告你的对头就是向弟兄向你还愿的那个弟兄，就是这个对头啊。告你的对头呢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什么叫还在路上啊？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就是说，我们今天都在奔走天路，对不对？我们都还在路上，等到有一天你见主了，就不在路上了，就回到家里面去了。所以你还在路上呢，就赶紧要与他和稀，免得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夫，你就下在监里。这个审判官就是指着主，因为主到时候他要坐在审判台前来审判我们的，审判要从神的家中起手的。 审判官交给衙役，这衙役就是天使说的，你就被下在监里面，你看你就受了惩罚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就借着这里，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我们跟弟兄的关系很注重。因为今天在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没有爱，失去了爱，我们很容易得罪弟兄。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很多弟兄与弟兄彼此相咬相吞，但是呢，主的话很清楚，在这里借着新约的话也好，借着旧约的话也好，你如果不带你那个弟兄来，那个小弟兄得罪你的弟兄，生命很幼嫩的弟兄，向你发愿的弟兄，你就不能见我的面。所以你看这里是很严肃的。然后第六节，43章第6节，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们。其实他们没有害他，就是后面还是解释，其实话是被套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常常以我自我为中心的话呢，人家做什么事情只要对我没有利，我们就觉得人家在害我们，那这是我们的肉体。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所以你看，约瑟是很有智慧的人，约瑟其实就是在引他们的话啊。犹大又对他父亲说，你看犹大就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犹大在这一章说了很多的话啊。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他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你看到没有，犹大在这里已经显出他长子的那个分量出来了，他愿意作保，他愿意担罪啊。所以这跟生命有关系的啊。你看我们生命很浅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作保，不愿意，当这是属灵方面来讲，我们不愿意担罪。但是一个生命成熟人，他愿意为他的弟兄担罪，愿意为他的弟兄作保。他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然后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所以你看见没有，这边讲到以色列啊，讲到就是雅各，以色列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柔和的人，他不是一个坚持自己意见的人，他是愿意接受这个意见，所以他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好了，他现在就讲了，他说你们如果要去，可以，我就是说我愿意，我不再坚持我的意见。他就变成一个很柔和的人了。你们下去可以，但是呢，你们要带一些东西下去。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个土产中，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东西带去给那人做礼物。最好的土产是什么呢？这就代表了迦南地最丰富的东西了。用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就是在基督里的丰富。所以这几样东西呢，是代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第一个是什么？是乳香。乳香呢，就是代表基督那个复活的香气说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4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里的香气呢，是指着那种复活的香气，基督那种复活的香气说的。所以后面就讲到了，有些对有些人来说是活的香气，对有些人来讲是死的香气。死的香气叫他死，是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乳香是特别指着基督复活的香气。所以基督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啊、有一项就是那个复活的香气。接着呢，他就讲到蜂蜜说的，蜂蜜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四世纪，我们不翻了，如果四世纪在第四章啊，四世纪里面好像是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翻一下，好了，十八节，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有什么比蜜还甜呢？对不对？蜂蜜是特别讲到甜说的，蜂蜜的甜。那什么东西是代表蜜？什么东西代表它的甜味呢？那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所讲的。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蜜的特点就是它的甜。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啊，这里讲到基督的丰富，第二个啊，就是讲到他的话啊，他的话，他的话呢比蜜还甜。第三个呢是讲到香料说的，对不对？香料，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香是众圣的祈祷，而且呢是随着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攻击那个工作啊，然后带进了，所以圣徒的祈祷就是这个香啊。第四个讲到末药，末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那边。末药是特别讲到主的死的苦说的啊，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宴来见耶稣，带着末药和沉香，又有一百公斤来，所以这是为着他的安葬用的。所以末药是特别讲到主的死，而且呢，我们在他的与，就我们与他有那种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啊，这代表主的死，而且死的苦说的啊。然后再来，接下来就讲到斐子。斐子呢，在那个雅歌，歌中之歌雅歌第六章啊，雅歌第六章第九节，我看第几节啊？第十一节啊，第六章 雅各第六章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在匪子在原文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核桃，哦，一种核桃。核桃呢，我们都知道，核桃外面是非常坚硬的，里面的果实是可以吃的，所以是它代表基督那种外面的坚刚，哦，里面呢是讲到他的爱心，讲到他的仁慈说的。那最后就讲到信人，我们的信人是在信书上，信书是特别讲到那个冬天过以后最早开花的，所以信人是代表初熟的果子说的，初熟的果子。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如果真的跟随主久了以后，自然会产生出来的经历，自然会产生经历，就好像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后呢，我们自然会有基督的香气，啊，与他同受苦，我们有主的话，啊，我们有那种圣灵所感动带出来的那个祈祷，啊，然后外面呢，我们可以非常的坚刚，向着主，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啊，但里面呢，确实非常的柔和谦卑，有爱有恩典，然后成为初熟的果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父亲就跟他讲，你们要去，要带着这些礼物去见那个人。这也告诉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些经历啊，必须要有这些经历，我们不能够空手而去。然后十二节，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你看雅各在这里不一样了啊，以前他是抓的人，现在呢他是以色列，他是给的人，而且是加倍的带，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这那弟兄是指西面说的啊，他正讲特别又提到了全能的神，换句话说，他的指望呢是在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并不是在礼物或其他东西，实际上他的依靠来是在这位全能的神身上。然后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失丧我们自己的魂呢，我们就不能得到魂。于是他们带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你看他们这边讲到站在约瑟面前了，接下来你看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的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你看这时候呢，约瑟叫人把他们引到屋里面去，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跟他更亲密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屋里面去呢？就是说出了类似的交通，怎么可以带进屋里面去呢？怎么可以跟他在屋里坐席呢？因为他看见便雅悯来了。你们看到前面写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他说，你可以带进去。我们知道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便雅悯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呢是苦难之子，叫便俄离嘛。现在是便雅悯是右手之子，代表得胜之子。所以带便雅悯的意思，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这些人是经过了苦难，经过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剥夺破碎，现在他们能够做有生命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彰显，可以成为得胜之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让这个复活的生命，这得胜生命在我们彰显的时候呢，你发觉呢，你要引到屋里面与主一同坐席，这将来也是这个样子，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啊，得胜的要与他一同坐席。所以把他引到屋里，宰杀牲畜预备筵席， 换句话，这要跟他有真的是很丰富的享受他的快乐。十七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在这里呢，良心因为不认识约瑟，不认识主，其实约瑟呢是要招待他们，但是他们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认识神的心意。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主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然后家宰就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很多事情，不过我只提两件事情。第一个，你看在埃及，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地方啊，不认识真神的地方。可是你看在约瑟的家里面不一样，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宰呢，你可以看见他的敬畏，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的，你们不要害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一个家，你看约瑟的家里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尽管外面的环境不管怎么样，他的家是敬畏神。还有呢，他说你们口袋里的银子呢我早已收了，这句话也可以讲到一件事情呢，那他们从前的银子是谁给的呢？是约瑟自己掏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他这边，所以你看见一个约瑟这个人呢，他虽然是坐在高位上，钱财还是很清楚的吧，对不对？还是很清楚的。然后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换句话就把他们当成上宾的来看待。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降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里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你看他们这边特别提到要预备那礼物来等候约瑟，然后见了约瑟以后就把礼物带进去。这个礼物在原文是单数，那前面虽然讲到好多的礼物，但在这边呢是单数，就指的那个礼物。这就让我们想起了，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啊，预备那个礼物了，你不能见主了。你记得那十个童女吗？五个聪明，五个愚拙。聪明的童女是什么？预备好的，预备的油在他身上。换句话说呢，他让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因为他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个器皿可以说出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我们这魂生命啊，经过被倒空以后呢，你可以预备油了嘛啊，就意思说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做以后呢，他圣灵在他身上能够掌权做主了啊，所以圣灵能够充满他，因为一个人不被倒空的话没有办法充满，所以他的魂生命里面呢，天然的东西，肉体的东西被倒空了以后呢，他能够充满啊，充满了呢，有他就是那个礼物，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礼物。所以预备整齐了，预备好了，你才能够去见主，你才能够进到屋里面去。没有预备好了，在屋外哀哭切齿，对不对？然后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所以你看约瑟做的梦在这里不断的应验。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你看再次向他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所以我们说，一个属灵的人并不是说没有感情的人。那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就提到，最少有三次在那里哭，对不对？他为他跟玛利亚、马大一起同哭，对不对？他为着耶路撒冷哀哭，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提到他哭，很可能是在克西玛利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哭。所以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会痛哭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哭，所以他是有受到约束的。然后他洗了脸出来，勉强人饮，吩咐人摆饭。你知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苦难之后啊，常常感情就变成很刚硬。如果不是神的手在身上的话，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以后，他的心没有刚硬，他爱弟之情、爱兄弟之情仍然还在。有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如果我们经过了苦难，很多时候我们心很容易变得刚硬，特别是受到人特别的那种苦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心变得非常刚硬，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人啊。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灵在他身上坐了，经过了苦难以后呢，他的爱情还保留着。另外一方面，人约瑟现在被升上高位，就很多时候人受了高位之后呢，也被这个高位显赫的地位呢，让我们忘记了，你知道我们对人该有的态度。感谢主，神的工作者，神的灵在他身上继续做工，所以不因着他受苦，不因着他高位呢，他失去了在神在人面前他有的爱，有的仁慈。然后他们三十二节，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当时他们的习俗，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这是他们所厌恶的。可是你读到新约加拉太书，我们就记得很清楚了，以色列人不愿意跟外邦人吃饭，你记得那时候为了跟外邦人吃饭呢，后来从雅各人来了以后，雅各人派人来以后，结果彼得还故意躲开来了，那巴拉巴也水火庄稼。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外邦人不喜欢跟以色列人吃饭，一方面以色列人不喜欢跟外邦人吃饭。可是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你看在这边约瑟有一席，外邦人一席，以色列人有一席，这说出了什么呢？那在主里面啊，外邦人也有份，犹太人也有份，不分外邦人，不分犹太人，只要接受基督呢，在他的筵席上面都有份。然后约瑟呢，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查验。众弟兄不知道这是约瑟，所以他们查，哎，怎么一排都是从大到小排得好好的。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你知道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分量，他按照我们的分量来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在以弗所说第四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七节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原文这个所量给的，这是一个度量说的 measurement， 是一个度量。换句话呢，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基督照着我们个人的度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所以你看，有人度量大，有人度量小，对不对？所以按照我们个人度量，所以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按着长幼的次序，因为这就属灵上按着生命的长幼嘛，你属灵生命多的呢，你就在前面；属灵少的就在后面。属灵多的就多得，属灵少的就多少拿嘛，啊，所以这是属灵的意思来讲。那约瑟呢，就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说他的比别人多五倍，那便雅悯多为什么呢？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你看，爱能够使我们有更多的得着。爱是最短的路程，爱能够使我们，所以你不一定要 有多少知识，但是最大的就是爱。 知识常叫我们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爱的缘故呢，就能够多得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了，一同欢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些祷告。